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5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永远跟着师尊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0日。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我出生在渤海岸边一个依山傍水的滨海小城，退休前曾是本市一家大型国企的职员。我于2006年得法，随后我身边的几位亲人也都陆续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目前我还有很多亲人虽然尚未正式得法修炼，但大多都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记得刚刚得法不久，我曾做过一个很清晰的梦，至今记忆犹新。梦中的我与同学们在舞台上表演诗朗诵，我十分清晰地记得我的一句台词是：历史的承诺兑现着神的誓约。第一部分，墙上师尊的法像打起了手印。在我得法之初，师尊就让我经历了许多神迹，完全颠覆了我在中共无神论谎言洗脑下的认知。比如我曾看到宝书转法轮中不断变换的美丽色彩，发现字与字之间的空间广阔无比，有天有地，还有彩色玻璃瓦的古代亭台楼阁等等。还曾经在学法时发现手里捧着的师尊著作《精进要旨》中的很多经文竟然是镶在经表的画框中等等。再如转法轮书中提到的灌顶时突然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选择转法轮。通大周天时往起颠，觉得自己往起拔，有离地的感觉，选择转法轮。打坐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选择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等等，我都亲身经历，真实不虚。还记得在我刚刚得法不久的一天早上，我刚起床就看到墙上相框中师尊庄严的法像竟然打起了手印，那是师尊为大法弟子演示发正念两种手印的法像。师尊身穿浅色短袖 T 恤衫，双盘打坐，微闭双目，慈悲庄严。左边的师尊法像身后长出许多手臂，上下翻飞，刚柔并济，苍劲有力，就好像千手佛那样。右边的师尊法像端庄威严地打手印的同时，还不断打出一串串无色法轮，慈悲威严，殊胜无比，令我深受震撼。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还赶快揉揉眼睛，确信不是做梦，也不是自己眼花。第二部分，讲真相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2006年，35岁的我和年长我两岁的姐姐先后开始修炼大法。前些年我们还都没退休，我们就利用双休日时间走街串巷讲真相发资料。现在我也是真相资料随身带，只要有一点合适机缘，我都不想错过一个有缘人，我都想告诉他法轮大法好，我都想送给他精美的真相礼包，我都想把得救的希望带给他，因为他们都是师尊的亲人。由于篇幅所限，下面给大家简要摘录几个讲真相过程中发生的小故事。一，我对天发誓退出共产党。一天，我和姐姐在路边给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三退后，他说他是本市退休干部，曾经看过大法弟子发放的酒瓶等许多光盘和真相资料，他说就爱看法轮功的东西，正想着怎么能找到渠道退党呢。我们帮他用化名三退后，他高兴得不行，一再说很喜欢我们给他起的这个化名。说着他忽然高举手臂，在熙熙攘攘的马路边大声说：我对天发誓退出共产党。二， 我可找到你们了。有一次我在一家电器商场给一个年轻女售货员讲真相时，她说，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紧接着她赶快取出纸笔，认认真真地写下她和妹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还掏出自己身份证让我查看，并说她妹妹的证件没带来，但留下了她妹妹的联系电话，说可以随时查证。她说她们姐妹俩经常收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她们啥都明白了，早就想退出红领巾，今天终于如愿以偿盼到大法弟子了。他那样严肃认真地对待三退的态度，令我至今难忘。三，那是众生对大法感佩的泪水。大概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本地批发市场的一个商铺看中了一条牛仔裤，想买给女儿，就问那个老板，价钱还可以商量吗？他说不讲价。我就按价付了钱之后对他说，姐妹呀，您这走南闯北的经常进货，见多识广，有人告诉过您法轮大法好吗？他立刻警觉起来，冷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冷漠地说，我可没时间听那个，我啥都不信，也不感兴趣。最后他眼皮连抬都不抬地对我下了逐客令。我离开后走出很远时，忽然发觉他好像多找了我好几十元钱。当我急忙赶回来把钱塞到他手里时，他望着我沉默良久，之后告诉我，其实他知道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说他楼下有一个老太太，大约在2000年前后因为练法轮功，嘴里被警察插电棍电击，老太太的嘴被电得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口水直流。后来他三退后说他一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并再三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当我离开时发现他竟然流泪了，我知道那是众生对大法感佩的泪水。四，他瞬间明白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去年我家装修时，我随身携带真相资料和 MP4 播放器，无论是为我自己家装修的工人师傅，还是外边施工的工人师傅，我都主动买了饮料、水果等食物送给他们。只要有合适的机缘，我都会在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的同时，还穿插着给他们播放一些真相视频。临别时送给他们精美的真相礼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会欣然接受。这其中不乏许多感人的故事。有一位砸墙的工人师傅得知我是大法弟子后告诉我，说他真的好感恩好感恩大法师傅呀，边说着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位大法弟子送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说有一年他给业主全屋按要求砸墙，晚上收工临走时忘记把业主家的自来水阀门关上，第二天早上来业主家准备继续干活时，发现业主家楼下的楼道里哗哗淌着水，他赶紧上楼打开业主家房门，发现整个屋子已经水没脚脖子了，原来自来水水管跑水了，当时他吓得差点没晕过去。因为楼下二三百平的豪宅早已斥巨资全部豪装完毕，正在放位，这意味什么？他不敢往下想了，慌忙关上阀门后，用颤抖的手好半天才艰难地拨通了物业的电话。没过多久，他就踉踉跄跄地随着楼下焦急的业主和物业人员打开了楼下业主家的房门，此时的他已经万念俱灰，那是流了一宿的水啊，连整个楼道都成水帘洞了。但是震惊所有在场人的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整个房间没人看到一滴水，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寻找，从卧室到餐厅，从厨房到衣帽间，统统打开所有的衣柜、橱柜，然而任何人都没能找到任何一滴水。他手足无措间忽然摸到了兜里的真相护身符，他瞬间明白了， 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呀。他红着眼圈说，如果没有大法师父保着，这要是给人家楼下好几百万的装修淹了，他就是把自家的那几间大瓦房全都卖了也赔不起啊。第三部分，师尊挥手间为我除病魔。2010年春天，39岁的我从年休假的第一天开始就剧烈的喷射性呕吐，水米不进，喝一小口水都会从口中喷射而出，最后连绿色胆汁都吐没了就干呕，连睡觉都会被苦醒呕醒，期间从咽喉到胃部疼得如油煎火烧一般，脖子上像缠着铁链，说话都感觉很费劲。一开始我就把当时已经11岁的女儿托付给父母，请他们二老帮助照管接送女儿上学，此时我丈夫正在外地公差也很忙，我怕他担心，什么都没跟他说。虽然身体上异常痛苦，但我的头脑却非常清醒。那几天我一直都在想，从2006年得法医开始，师尊就已经为我净化了身体，从此无病一身轻，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没输过一次液，期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宵夜现象，但都没有像这次这样。我对照法向内找，想着我必须要在法中归正，于是我就在滴水未进的第八天跪在师尊法像面前说，师父，弟子真的好难受啊，但弟子不能死，弟子不能给大法抹黑，请您点化弟子应该怎么办。随后我捧起师尊的一本著作，随手一翻师尊的一段话映入眼帘。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面，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面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当时我还不能非常深刻地领悟师尊的这段法，但我能够感受到师尊加持了我强大的正念。于是我放下书来到餐桌前，把中午姐姐姐夫送来的饭菜和着水塞进嘴里一口，然后用手堵着嘴把饭菜往里吞咽，可是感觉咽喉部位像高压气筒似的，把菜饭顺着手指缝喷出一米多远。我看着一地狼藉，心里想，这宝贵的年休假啊，都浪费八天了，这大好的光阴就这么被我躺在家里养病了吗？要是平时，我早就该和姐姐同修到大街上讲真相，发资料去了，有多少世人还在被中共的恶毒谎言毒害着啊。此刻我打定了主意，病魔，你不就是想不让我吃饭吗？我还就不吃了。于是我拨通了姐姐的电话，对她说，下午你过来吧，咱俩逛街去，该买点好东西了。姐姐在电话那头很明白我在说什么，她不太放心地说，你行吗？中午你还那样呢。因为姐姐姐夫他们中午过来送饭时，看到八天瘦了10斤，形容憔悴的我都很担心无奈， 临走时，我和姐姐好像还都红了眼圈。我说，咋不行呢？当然行啊，我没事，你来吧，我等你。撂下电话，我嘴里不由哼唱出那句歌词，讲真相我救人急。选自红颜三唤醒。那个急字还没等我唱出口，好像连半秒钟都没有。转瞬间我感到天清体透，八天以来撕心裂肺的疼痛，八天以来几乎持续不停的干呕，八天以来滴水不能进的痛楚，如做梦一般，转瞬即逝，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我看看自己捂在胸口上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呢，这就好了，这就啥事都没有了。下午，我就又与姐姐同修来到大街上，汇入了注师正法的洪流中。现在还记得，当时为了追上一个老先生，想递给他真相资料时，我还跑起来了呢，感觉身轻如燕呢。第二天，我丈夫回家，他除了感觉我瘦了之外，啥都没看出来，完全不知道我这八天是怎么过来的。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姐夫一提起这事就会说，七天不吃不喝是人类极限，你这八天水米不打牙，还能立刻下楼走到大街上去，这大法也太神奇了。自打那次之后直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胃不舒服，被我丈夫笑称为铜墙铁胃。第四部分，发正念，加大力度。2020年7月的一天，我和姐姐同修在市场讲真相发资料时，被本地便衣绑架到派出所。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我们当天就回家了。回家大约两个月后，被派出所电话告知，要求期限一周之内主动到公安医院体检，接受拘留等等，否则的话他们就要上门抓捕。本地公安医院曾发生过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先例，此时我的常人丈夫和姐夫都慌作一团。首先，我丈夫联系到了曾经是一个部队转业的本地区公安局长，请求通融一下。此公安局长的回答是必须拘留，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其次就是我的常人姐夫四处托关系找门路，听说贿赂体检医生还有一线希望。我姐姐还有父亲，我们三位修炼人此时都很冷静，我们没有被他们带动，我们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大法弟子，走的是神路，绝不走常人的路，那不是师尊要的。我们首先将家里的大法书籍、打印机等收藏稳妥后，考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父亲在明慧网上无意间看到一行题目，字体特别清晰醒目耀眼，发正念，加大力度。我们三位同修顿时一致悟到这是师尊的点化，顿时我们三人升起强大正念，我们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们只走师尊安排的路，谁说了都不算，一切师父说了算，我们今天就是要看看，是你邪恶大，还是我师父法大。于是我们三人点上香，跪在师尊法像前，恳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解体迫害。回家后，我安慰丈夫说，你不用担心，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给我们一周时间发正念，这一周家务事就交给你了。我丈夫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又不放心的问，能行吗？我说，尽管放心，有师父呢，师父无所不能，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从第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我们三位同修盘腿打坐，单手立掌，发出强大正念，清除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 中午轮换着简单吃点饭之后，下午继续发。一天连发六个小时正念，连发五天。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天目曾看到一条一尺长的四脚蛇翻着肚皮四脚朝天地死掉了，还有两只已经干瘪的河蟹空壳扣在地上。还有一次，父亲天目看到中共协党的好多辆闪着警灯的摩托车在路口围追堵截，最后在师尊的加持下，他们也都被销毁得灰飞烟灭。就在每天连发六个小时正念的第四天晚上学法时，父亲一打开宝书转法轮，天目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金色的类似圆环一样的东西从空中落下来，掉在了转法轮书页上。那是一个金色的带着锁链的靠环。哇，那分明就是已经被一分为二的半副手铐。父亲把他看到的讲给我们时，我们悟到这是慈悲的师尊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一切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第五天，我们继续连发了六个小时正念后，大家准备开始学法。父亲一打开宝书转法轮，天目中又看到从空中落下来一个半环掉在书页上。原来那个金色靠环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半了。午夜过后，父亲上床准备睡觉时，天目中又发现那半个靠环这次只剩下残渣碎片了。而且这次父亲天目中又看到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们悟到这是师尊的慈悲开示，邪恶彻底失败。师尊在另外空间已经帮我们摆平，把我们的磨难化解掉了，邪恶的迫害彻底解体。再一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从此我们又坦坦荡荡地走在了正法修炼的大道上。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微信害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9日。2020年那年我50岁，从12月份开始，从小就怕冷的我突然不怕冷了，冬天在室内穿个衬衫加马甲就可以了，而且偶尔还会冒汗，我也没多想，以为自己修炼大法了，不怕冷了。2021年年初，那时候东北正是最冷的时候，而我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穿半袖，还得开窗户。我还是以为练功身体热量大了。2022、2023年这两年，我还是冒汗。咦，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觉得不是练功发热了。而且我接触了好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常人朋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更年期状态。我一对照，我和他们有点像，我有点懵了，因为我知道练功人不可能出现更年期状态呀。一开始我就否定它是假象，可是还那样。后来在热的时候，我就想，你让我热，我让你热，没想到更热了。后来再热的时候，我就想凉，凉得不得了，好了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热了。到2024年就更严重了，呼一下热得不得了， 偶尔心跳加速，半夜经常被热醒，然后就失眠。这期间我真的有点迷惑了，修炼人没有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发正念也不好使，不承认它也不好使，求师父也不好使。我就想，为什么师父没管呢？那肯定是有我修的呀，那就向内找吧。我这个人脾气有点急躁，在热的时候我就想，静下来，静下来，不急，感觉好点。过一阵这招也不行了，又开始热了。我反反复复的发正念，否定它，向内找，都没有用。这个过程折磨的我呀，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你说它是病，它不疼不痒；你说它不是病，真折磨人。一阵热过来，脸红脖子粗，眼睛都红，心砰砰跳。我就想，我知道是假象，可是和真的一样，有时候我都想吃点药吧。有一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我想，既然人体是小宇宙，那我发热难受的时候，我世界里众生是什么样状态呢？他们会不会急躁？会不会有战争？有杀人抢劫等事？会不会有很多生命会死？这样一想，我很难过。为了他们，我必须得改变这个状态。我就求师父啊，师父啊，到底是咋回事啊？您点悟点悟弟子吧。有一天我突然感觉，这个和情色欲之心有关，我就清除好了点，发热间隔时间稍长了点，我就顺着这个继续找。突然有一天想，这个微信里情最乱，充斥着很多败坏的东西，难道和微信有关？当初明慧编辑部要求卸载微信的时候，我也卸载了。后来由于疫情上班需要检查绿码什么的，我又装上了，一直用到现在。这期间是我出现这个状态的期间，而且原本白净圆润的我变得又黑又瘦，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经常布满红血丝，眼睛还肿呀。看来是微信，我得删除微信。我就和师父说，我要删除微信。这样一想，中午发正念时脑袋非常静，已经有好久没这么静了。发正念前五分钟清除思想业力时，就清除色欲、情欲、微信带来的各种不好东西，感觉意念很强。发完正念，折磨我4年的热消失了。现在近半个月了，这个现象没再出现，失眠状况也消失了。所以这里奉劝那些手机里还有微信的修炼人，不要再以任何借口和抱着侥幸心理留着微信了，赶快删除。现在我想想，为什么会出现更年期假象而不是别的呢？是为了符合常人状态，迷惑修炼人。因为我正好到了这个年龄，用常人话说，正常，这个年龄都这样，别看你还有例假，这个情况还得出现。我真的有一阵很无可奈何，但我修大法20多年了，我深信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经文中所说的，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都和我们的心性有关。写出这段经历是想和处于病业状态同修交流，千万别被假象迷惑。虽然是假象，可是它表现的却和真的一样。大法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病业观真的是心性观。得人身真的很不容易，遇到病有缘修炼大法是多么幸运的事，一定要珍惜肉身，不枉来世上走一回。写到这想起去年的一段经历，我和两个朋友正在聚餐时，突然心脏绞劲儿的疼，无法说话，全身无力， 持续近20分钟。好在他俩没发现。回家后我打坐，心里很难过。我心想，师父啊，弟子没做好啊。想想如果真的离开人世，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我的众生怎么办？为我承受无数业力，带我修炼的我的师父怎么办？没完成使命却要走了。我的眼泪哗哗的流，这时感觉全身一下轻松了。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